最近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当他还是个刚受洗加入教会的年轻人时，有一次突然感觉到不知为何无法融入他自己的知会。当初教导他的传教士那时搬走了，让他觉得自己很孤单。在知会中没有朋友，他只好去找他从前的朋友，并加入他们，做了一些远离教会的事，忙到让他开始远离了羊群。他眼眶泛红地告诉我，他多么感激那个时候有位成员向他伸出了施助之手，用关怀且友善的方式邀请他回到了教会。几个月之后，他重回了羊群的保护，并开始巩固自己和其他人。我们非常感谢那位在巴西的牧羊人去找回了这位年轻人，也就是现在坐在我身后，身为70人会长团的一员的加路格朵一长老。像这样微小的举动，竟能带来永恒的影响。而这项真理正是本教会施助事工的核心。天父让我们每天简单的善举转化为奇迹。距今不过6个月前，罗素纳尔逊会长才刚宣布，主针对我们照顾彼此的方式做了重要的调整，并说明我们会实施一种更新、更神圣的做法来照顾和施助他人。我们简单扼要地称为施助。纳尔逊会长也说明了，主真实而活着的教会的一项特点，就是他永远会以有组织、按照指导的方式去施助神的每个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因为这是他的教会，所以身为他的仆人，我们会像他那样去施助个人。我们会奉他的名，以他的能力和权柄，并怀着他的爱心仁慈去施助。自从宣布以来，各位的响应真的非常的热烈。我们收到了许多报告，指出在我们活着的先知的带领之下，几乎在世界每个支联会实行这些改变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比方说，弟兄施助者和姐妹施助者受到指派去拜访家庭，组织了包括男女青年在内的同伴团，并且进行了施助面谈。我不认为6个月前宣布施助跟昨天所宣布在家中及教会的福音教导的新平衡的启示是个巧合。从1月起，当我们在教堂崇拜的时间少了1个小时，我们在施助中的学习会帮助我们以更神圣的家庭中心安息日经验重新平衡那一段时间，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家庭和我们所爱的人一起。有了这些组织架构之后，我们可能会问，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用主的方法施助呢？我们是否按照这位好牧人的方法去协助他呢？在最近一次和亨利·艾宁会长的讨论中，他赞许圣徒努力适应这些明显的改变，但也表达了他诚挚的盼望，让教会成员都能了解施助，并且不只是待人和善。这并不是说待人和善并不重要，但真正了解施助精神的人，就会明白施助远远不只是待人和善。若用主的方法去做，施助将会有深远的影响，足以影响全永恒，就像格朵一长老所受到的影响。救主以身作则，用爱来服务，彰显了施助的精神。他教导他周遭的人，为他们祈祷，安慰他们，祝福他们，邀请所有的人跟随他。教会成员在用更崇高也更圣洁的方式施助时，也要透过祈祷努力像他那样服务，看顾教会成员，和他们在一起，兼顾他们，探访每位成员的家，并且帮助每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接续着高登姐妹这个早上所说的，真正的牧羊人爱他的羊群，知道每一只的名字，个别关心他们。我有一位 多年之交，他经营着牧场，在崎岖不平的洛基山脉辛苦地养育着牛和羊。他有一次分享了照顾羊有关的挑战和危险。他说，每一年的初春，广阔山脉上的积雪大都融化了之后，他就会把家里那约2000头的羊放牧到山里度过夏天。他会在那里看顾羊群，一直到秋天的末了，并在那时候从夏季牧场转移到沙漠中的冬季牧场。他说，照顾一大群羊有多么的困难，需要日以继夜的工作，在大太阳出来以前就要起床，并工作一直到天黑，光靠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还有其他的人会帮忙看顾羊群，其中有经验丰富的牧场工人，也有年轻的工人从旁协助。这些年轻人从他们同伴的身上学到了许多的智慧。他还得依赖两匹老马，两匹在训练中的小公马，两匹老牧羊犬和两三只小牧羊犬。我的朋友和他的羊整个夏天都得面对狂风暴雨、疾病、伤痛、干旱和其他困难。有几年，他们的夏天都得运水过来，好让羊群得以存活。然后到了每年的秋末，寒冬将至之时，他们就会把羊群从山里带回来点算，但通常会有200头以上的羊失踪。每一年的初春，放牧到山里的2000头羊就剩下不到了1800头了。大部分失踪的羊都不是病死或老死的，而是受到像山狮或土狼等猎食动物的扑杀而死。这些猎食动物捕捉到的往往都是那些远离羊群保护的羊，他们离开了牧羊人的安全范围。请各位用属灵的角度来想一想我刚才所描述的情况。牧羊人指的是谁？羊群指的是谁？协助牧羊人的人又是谁？主耶稣基督曾亲自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并且我为羊舍命。先知尼腓也曾同样教导，耶稣必喂养他的羊，他的羊必在他那里找到牧草。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让我找到持久的平安，他认识并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狂风暴雨、疾病、伤痛和干旱时，我们的主，也就是我们的牧羊人，将会施助我们，他会治愈我们的灵魂。就像我朋友在年轻和年迈的牧场工人、马匹和牧羊犬的协助之下照顾他的羊那样，主也要求我们在照顾他羊群里的羊这项充满挑战的工作里提供协助。身为天父慈的儿女，也身为他羊群中的羊，我们都能蒙福享有那耶稣基督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施助。同时，我们也有责任要施助身边的人，就如同我们自己是牧羊人那样。我们谨记主的话语来侍奉我，奉我的名出去，并且聚集我的羊。谁是牧羊人呢？在神国度中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是牧羊人，不需要任何的召唤。从我们进入洗礼之水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受到指派要来从事这项事工。我们用爱向他人伸出援手，因为我们的救主如此命令我们。阿尔玛强调，有很多的羊不加以看顾，以防止野狼来吞食羊群的，算什么牧羊人呢？他不会把他赶走吗？每当我们的灵魂在属世或属灵方面遭遇苦痛，我们就赶往协助。我们承担彼此的重担，以减轻他们的负担。我们与哀者同哀，我们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主充满慈爱的希望我们这么做。然后总有一天，他会要我们为施助他的羊群所付出的关心程度而负责。我那位牧羊人朋友还分享了另一个在牧场上看顾羊群的重点。他描述说，那些迷失的羊特别容易受到猎食动物的攻击。事实上， 他和他的团队要用多达 15% 的时间去寻找那些迷失的羊。在迷失的羊走得太远以前，越早找到他们，就越能减少他们所受到的伤害。要找回迷失的羊，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纪律。好几年前，我在地方报纸上找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我把它留了下来。头版的标题写道：坚定的狗，不放弃迷失的羊。这篇文章中描述到，有一小群属于我朋友家附近另一个牧场的羊，不知为何被遗留在了他们的夏季牧场。两三个月之后，他们因为下雪而受困在山里。这些羊被留在那里的时候，牧羊犬也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的责任就是要看顾并且保护那些羊。他不停止看顾那些羊，他留在那里连续好几个月，在寒冷下雪的气候中绕着羊群巡逻，保护羊群免于土狼、山狮和其他可能伤害羊群的猎食动物的侵袭。他留在那儿，直到他能带领这群羊回到牧羊人和羊群所在的安全地带。这篇文章情页中的照片可以让我们从这只狗的眼神和态度之中看到何谓骨气。在新约当中，我们找到一则救主给我们的比喻及教导，更深入地谈到我们身为姐妹施助者、弟兄施助者，身为迷失的羊的牧羊人所肩负的责任。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后，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左邻右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们若把这个比喻所教导的课程做个总结，就会发现这项宝贵的忠告：第一，我们必须要找出迷失的羊；第二，我们要寻找他们，直到找着为止；第三，找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把他们扛在肩上带回家；最后，回家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身边有许多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最大的挑战及最大的赏赐都可能在我们失助迷失的羊的时候来到。摩尔门经中的教会成员看顾了他们的人民，并以正义的事来滋养他们。我们若想跟随他们的榜样，就要记得施助是要靠圣灵来引导的，是可灵活变通的，而且是按照每位成员的需要而量身打造的。我们也必须要记得帮助成员个人及家庭为下一个教仪做准备，帮助他们遵守他们的圣约并达到自立。每个灵魂对天父来说都是宝贵的，他对每个人所提出去施助的邀请对他而言极有价值，也极为重要，因为这是他的事工和他的荣耀。这确实是永恒的事工，他为每一位儿女在他眼里都有无可限量的潜力，他用一种你无法理解的爱来爱你，就如同那只极有爱心的牧羊犬一样。主会留在山上保护你度过狂风暴雨、大雪和其他的危险。纳尔逊会长在上次大会教导我们，我们给这世界，请容我添加，以及我们的施助羊群的信息，诚挚又简单。我们邀请神在幔子两边的所有儿女都来归向他们的救主，接受神圣圣殿的祝福，获得持久的喜乐，并有资格得享永生。愿我们用先知的目光向前看，好让我们能带领灵魂前往圣殿，并最终归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指望我们去行奇迹，他只要求我们能带领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们归向他，因为他拥有救赎灵魂的大能。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将会确实获得以下这项应许：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败的荣耀冠冕。 我为此做见证，并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和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